小说剧国家宝藏，根据景旭峰的小说改编，主播马宗武，
第九集。
队长，下一步咱们该怎么办？
在这家店的背后一定掩饰着一个重大的图谋，否则只有傻子才到这种偏僻的地方去开店。
队长，那我立刻带人把他们都抓回来。
不，这还不是时候，我们得完全弄清楚才能下手。万一他们是……
萧剑南说到这儿停住了话头，刘彪突然醒悟了。
哦，对，您说的是，万一他们搞的是抗日活动，咱们的兄弟就得睁一只眼闭一只眼。
萧剑南没有回答，微微一笑。
不过萧队长，这事儿咱不能就这么算了，万一齐老三在里边，那不是……
去查少侠的兄弟们有消息没有？
啊，回信了。奉天城方圆十里的所有哨卡，都没见过在怡情楼出现的那五个人。那个齐老三，哼，我看八成就在那小店里藏着呢。
萧剑南点了点头，冷笑了。半个小时以后，奉天北郊外的密林里，刘彪带着几个地痞流氓打扮的大汉正急匆匆地赶往小店。按照萧剑南的估计，这齐老三武功高强，寻常的十来个大汉都近不得身。于是啊，萧剑南便派刘彪带几个人前去小店闹事，以弄清楚齐老三到底在不在店里。众人来到了小店的门外，刘彪把他们叫到了跟前。
弟兄们，待会儿动手的时候给我下手狠点，不过记住了，千万可别闹出人命啊。
队长，明白了。
刘彪带着人进了小店，十一弟见了赶紧迎了上来。
几位大爷，里边请。
十一弟说到这儿一愣，他认出刘彪就是早晨已经来过的那个人。刘彪没有理会他，笑了笑，大大咧咧地坐在当中的一张大桌上。
伙计，叫你们老板娘过来。
里间一个叫凤儿的女人见来者不善，便赶忙笑着迎上前来。
哟，几位大爷，想吃点什么呀？
刘彪上下打量了一番凤儿，眼睛里故意露出淫荡的笑。
今儿个大爷我什么都不想吃，就是想你了，想过来看看。
凤儿愣了一会儿，没有理会他，脸上仍然挂着笑。
哟，乔大爷您说的，大爷这么瞧得起我们，我们可得好好招待招待呀。来人，把咱们存的老窖拿来，我给爷斟上。
十一弟奉命端过一坛酒，分别给刘彪等人满上。而那边，翠儿的爷爷也将几样凉菜端了出来。凤儿款款大方地端起酒杯。
大爷，我敬您一杯。
刘彪立刻淫笑起来，一把将凤儿揽进了怀里。
过来吧你，来，让大爷我瞧瞧。哦，这小媳妇长得怪俊的啊。
十一弟实在看不过眼了，猛地将酒坛蹲到了桌子上。
先生，请您自重。
刘彪一愣，松开凤儿站起身来，上下打量着十一弟。
哟呵，火气不小啊，哪一脚没踩住蹦出你这么个家伙来啊。
就是，你算哪盘菜啊？
几位大爷请自重， 我们这是饭馆，不是窑子。
刘彪猛地一挥手，
来人，给我打！
是。
众大汉一声应答，齐齐地围了上来。几分钟之后，老五神色慌张地冲进了地宫里。
二当家的，不好了，咱十一弟被人打了。
老五话音没落，十一弟鼻青脸肿，吊着一条膀子就走了进来。崔二垮子赶紧停下了手里的活。
老十一，出什么事了？
二当家，前边有一群兔崽子来收保护费，七八个打我一个。
收保护费？
崔二垮子忍不住看了看军师，两个人都不禁眉头紧锁。
他奶奶的，欺负到咱们十二金刚头上了，老子去会会他。
老八，你回来，没有二当家的命令，谁也不能去。
崔二垮子此时是脸色铁青，他替十一弟接好了肩膀，而后缓缓地直起腰来。
我去会会这帮小兔崽子。
哎，儿童家的，你也不能去。
崔二垮子站住了。军师拍了拍崔二垮子的肩膀。
哎，二哥，还是我去吧。小不忍则乱大谋啊。
崔二垮子叹了口气，摇了摇头。
好，依你。
老四，带上20块大洋，跟我过去。
小店里此时已经是杯盘狼藉，刘彪仍旧大大咧咧地坐着大桌子前，把一只脚蹬在一旁的椅子上，手里拿着一根牙签正在剔牙。后堂的门帘挑开，军师带着老四急匆匆地走了出来，看到店里的情形不觉一震。
几位大爷，小店招待不周，请多多包涵。
军师说着拿出一盒洋烟递向了刘彪。刘彪没有理睬他，将对方的烟拨拉到了一边。
他奶奶的，你们在大爷的地盘上开店，跟大爷打招呼了吗？
不知几位大爷是？
哼，说出来吓死你，这位就是我们斧头帮的二当家刘二爷。
军师听罢赶紧陪笑。
原来是刘二爷，久仰久仰，小店刚刚开张，还没来得及拜您老的码头，小的在这给您赔罪了。
军师说着从口袋里掏出了一摞大洋放在桌子上。
这是小的一点孝敬，您老别嫌弃。
刘彪瞟了瞟桌子上的大洋，冷笑了一声。他围着军师走了几步，突然一把将桌上的钱扫到了地上。
打发叫花子呢？我看不给你点厉害，你是不知道斧头帮是干什么的吧？
刘彪说着挥起胳膊，照着军师的脸就是一记耳光。谁知军师是手疾眼快，一把将刘彪扫过去的手给抓住了。
你！
刘彪正要发作，只见军师顺势将右手伸到左肘之下，恭恭敬敬地行了一个礼。
朋友，祖师爷留的一碗饭你天下都吃遍，把个站脚之地留给小弟吃吧。
刘彪显然听不懂军师所讲的江湖春典，一愣之下脸上露出了犹疑之色。那军师见状立刻笑，赶紧收起了黑话。
兄弟，听我一句话，山不转水转，如果贵帮不让兄弟我在这地面上混，我马上卷铺盖走人。如果还有的商量，只管开口，别伤了和气。
军师说完微微一笑，回身吩咐老四
去再取50块大洋来。
哎，军师将手里的洋烟递了过去，又帮着刘彪点上。
所谓多一个朋友多一条路，以后小店有刘二爷照顾，生意一定好。
说话间，老四将取回的钱就递给了军师。军师将大洋塞进了刘彪的帽子里，放到刘彪眼前的桌子上。 刘彪拿起帽子掂了掂，
哼，这位兄弟倒是懂规矩的人。这以后啊，每个月50块大洋，保你们没有事儿。兄弟们，
撤！
一伙人听罢，呼呼隆隆的就跟着刘彪走了。军师回到地宫，很有些不放心。
二当家的，我们的行迹恐怕瞒不了多久了。这伙人自称是斧头帮的，不过我琢磨着，他们很可能是……
是来踩盘子的？
应该是冲着老七和老师来的。我约摸着，他们很可能是黑龙帮的人。二当家的，现在最大的问题是时间，我看他们很可能很快会撤回来，咱们剩下的时间可不多了。您看。
崔二垮子想了想，还是舍不得离开。
不管怎么做，到手的生意我们不能不做。兄弟们，从现在开始我们歇人不歇工，办完了事儿马上走。黑龙帮这帮土崽子，等老子腾出手来再好好的收拾他们。
不多时，水池底部的青砖铺设完毕了，大伙儿顺利的通过了大殿。前方的甬道内并无任何暗器机关装置，不多时就走到了尽头。这里是进入地宫后的第三道石门，石门开处是进入地宫以来规模最大的一间殿堂，远远望去，横宽约有20米，径深大约有15米左右。大殿的正中是一座巨大的汉白玉石台，上面供着两座玉石雕刻的宝座。老八和刘二交换了一下眼神，两个人拿起了气灯，小心翼翼地走了进去。仔细检查了一番以后，确信并无暗器装置，大伙儿这才全部进了大殿。绕到石台之前，只见两座玉石宝座面北背南放置，其中一座较大，右面稍小。宝座前摆着一张汉白玉条案，上面供着15供。五供的前面摆放着一口巨大的青花龙缸，缸内上有黑乎乎的粘稠液体，上面飘着一个铜制的圆瓢，圆瓢上伸出了一根灯芯，尾端有烧过的痕迹。军师用手蘸了一点缸内的油脂，闻了闻，
不错，就是万年灯，罐里面装的是芝麻香油。
哎，我说军师，这既然是万年灯，怎么又灭了？
地宫封死之后啊，氧气会慢慢的耗尽，虽说灯油充足，可是也不能一直燃烧下去，是吧？
我说的嘛。军师，你看咱这口大瓷缸得值不少钱吧？
军师忍不住取过缸内的铜瓢看了几眼，
光这只铜瓢大概就够换几条长枪了。
啊，这么值钱？不会吧，就这么一破瓢子能值几百块大洋？
军师微微一笑，点了点头，又指了指石台上的宝座。
弟兄们，上面供的宝座，大的一座是清太宗皇太极的灵座，小的一座应该是孝端温皇后博尔济吉特使。这样看来，咱们离那座堆放财宝的大厅啊已经不远了。
是吗？这太好了。
众人听了忍不住摩拳擦掌起来。就在这时，老八和刘二已经将整座大殿检查完毕，回到了石台前。
怎么样？
老八的脸上充满了诧异。
都检查过了，没有任何开启机关的装置，这座地宫怎么看都像是到头了。
崔二垮子听罢不禁一愣。
到头了？你们看仔细了。
确实找遍了，没看到任何机关的痕迹。
他奶奶的，是座假坟。
军师皱起眉头来，他摇了摇头。
按理说不会啊，建造这样一座地宫，少说也得花几百万两银子，应该不会是假坟。
站在一旁的刘二听了，动了动嘴，却没有说出来。
刘二，你要说什么？
二当家的，我以前听我爹说呀，这有钱人死后啊，都会修好几座坟呢，有叫什么衣冠冢，专门买死人衣服帽子的，还有发冢，专门买死人生前掉下的头发。想当年乾隆爷就给他亲娘修过一座发冢呢。还有什么？就是这种灵座冢。
什么灵座冢？
灵座冢啊，灵座冢就是专门供奉死人灵座的。
崔二垮子回身看了看大殿中的宝座，不觉失望了。
难道这个就是？
刘二点了点头。老八四处看了看，还是不死心。
哎，二哥，我觉得地宫应该是没有到头。哎，你记不记得我说过，这座地宫的机关装置很可能跟那只宝匣完全一样？
对，你是说过。
我听老辈人说呀，那只宝匣一共有三层五道机关，到现在为止，整座地宫的机关按先后顺序，只有拼图机关、子午鸳鸯新机关、对顶梅花新机关三道机关。按道理讲，下一道机关应该是天地乾坤心。
可是，这机关能在什么地方呢？
肯定就在这座大殿里。我们再仔细找找，一定能找到。
哎，我说老爸，你刚才说的那什么天地的什么机关，那是不是很难破解啊？
应该很难破解。
既然这么难破解，那建造这机关想来也得非常费劲儿。
老八被老五问得有些诧异了，不觉拧紧了眉头。
哎呀，老五，你到底要说什么呀？
这老八，兄弟我说句不中听的话，你说会不会当年这道皇陵压根儿就没造这道机关呢？也就是说，皇太极他根本就没学会怎么造这机关，所以说这座皇陵到这儿，我觉得他是不是就到头了呢？
老八听罢，眉头一皱，他看了看军师，两个人都觉得老五说的话也似乎有些道理。
哎呀，他奶奶的！
崔二垮子听罢，猛一挥手，懊恼地一掌击在身旁的青花瓷缸上，只见那青花瓷缸应声而碎，灯油立刻流满了地面，整座大殿安静了下来，耳边只听得见青花瓷缸流出的灯油渗入地下时发出的冒泡声。老八一愣，他趴下身来仔细观看，只见那灯油留在地上并未扩散，而是顺着石台与地面的缝隙渗了下去，立刻冒出了气泡。老八立刻喜上眉梢。
弟兄们，石台下面有机关。
哦，
有机关？
机关
在哪儿呢？
是啊，在哪儿呢？
众人应声，赶紧趴下身来观看。
老八，你是说机关就在这石台子下面？
嗯，我看像，只是暂时还不知道这一处机关该如何破解啊。
军师端详着石台，突然笑了。
我看出来了，只要将整座石台旋转个180度，机关就一定能打开。
哦，是吗？军师，你怎么知道？
其实我早该想到的，我刚进大殿的时候就感觉这里有什么地方不对，只是一直没有往这里想。
原来按照皇陵的风水格局和建制，所有地陵都要坐北朝南，背山临水，皇太极这座清昭陵自然也不会例外。所以大伙儿刚刚进入这一座大殿的时候，军师就已经注意到了这石台上供奉的玉石宝座却是背对着大家，方向是坐南朝北，这显然是不合常理的。 军师把这一发现告诉了大伙，众人听了一致赞同。
好，咱们按军师的分析给这块石台调个方向。
众人听了纷纷响应，可谁知大家使出了吃奶的劲儿，那石台仍然是纹丝不动。崔二垮子松了手，皱起了眉头。
这是这道机关会不会是使用了其他方法开启的呀？
军师也不免皱起了眉头，他沉思了半晌。
按理说不会呀，如果说再有其他方法，那除非是石台被销子锁住，只要拔出销子就应该能转动石台。
一句话提醒了老八和刘二，两个人立刻拿起气灯上前检查，可是整整找了三遍也没有发现任何装置。
哎，军师，难道用的是神力机关？
什么神力机关？
对，我听说过，神力机关其实是一种结构最简单，同时最有效，最难破解的机关。其原理类似我们的门锁，即便用再精巧、再复杂的锁，也不如在门口啊放一块万金巨石。如果没有足够的力气，任凭你是再厉害的盗窃高手，也不能打开。
众人听完老八这一番话，先是一愣，而后不禁大笑起来。
老八，照你这么说，破这道机关用的不是技巧，而是力气。
是啊，八爷，你也太小瞧皇帝了。
笑什么笑？老八说的兴许有道理。来，大伙试试。
崔二垮子说罢，大伙立刻响应，十几个人一起上阵。那石台在大家奋力的推动下，果然开始缓缓的转动了。不一会儿就转了一个180度，宝座变成了坐北朝南。